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丽，欢迎来到阿丽的时间。最近这段时间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最火的一个话题还是疫情，因为 Omicron 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蔓延开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非洲的这个病毒变种，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Omicron， 它的属性和它的传播性远远要比之前的那一代变种 Delta 要快得多得多。那么当下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最难的那一件事就是回家了，因为眼看着中国传统的新年就要到了，那这个时候往往是每年返乡潮来的时候，可是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回家的一年，很多人都说好像这一年回家的路特别的长，道阻且长。那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看到的几条消息，算是一个小盘点吧，关于中国大陆疫情下的各个省份，还有那些想要回家的那些远在异国他乡漂流的人们，包括大陆疫情的一些更新。那么最近看到的消息，就是因为各地的疫情都在纷繁而起，可以说是此起彼伏的感觉，当这个省份的疫情下去了，但是那个省份的疫情要上来了，所以返乡难这三个字成了2021年中国黄历年的年底，或者说是2022年大家返乡最难的一件事情。那最近看到的几个报道，比如说21世纪的经济报，它就有报道说，在深圳工作的一位广西的市民叫做吴，我们暂且称她是吴女士。吴女士20号的时候呢，就想要返乡，返回广西去过节，过中国年。已经打包好了行李，买好了高铁票，但是在高铁上的时候，他收到了最新的通知。通知就是说，如果是从深圳回来的返乡人员，就需要一落地进行就地隔离14天。那这14天每天的费用是300块的人民币。我们知道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而且是封锁区比较重的地区，一个是深圳，一个是天津，还有一个是还并不太太平的西安。虽然很多朋友说西安很多地区已经解封了哈，所谓的烟火气回来了，但是西安依然有很多的地区还是在封锁之中。那在高铁上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吴女士可以说是辗转反侧，再三的思量，那没等到终点站呢，就中途下车了，下车了之后买了一个返程的车票，直接就又回深圳了。那满怀期待的回乡之旅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她自己都感慨说没有想到哈，中途下车又这样回到了深圳。那和吴女士有相同经历的人可以说是不在少数的，但是个人觉得说吴女士的这个做法还是蛮聪明的。那么另一个文女士呢，她并不是说回家过年，而是说出差，她就没有办法买一个中途的车票下车嘛，因为出差一定要把工作做了。然后出差之前呢，她是特意查过了，因为她知道深圳是一个敏感的地区，所以特意查过了，诶，她在的那个地区那个小区不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名单。虽然他在龙岗，但是龙岗这个地界这么大嘛，是吧，那地界里面也是分中高区的中高风险区的，那龙岗里面他不在风险区内，所以呢他就去浙江出差了。出差刚一到浙江就直接被扣留了，而且是强制做了21天的隔离。那在这过程中他就不停地向客服打电话呀，投诉啊，找领导啊，基本上领导的面是没见到，但是客服给的一致反馈都是说十个工作日才能答复他，十个工作日之后这个隔离也就过半了哈。那当地的这个疾病控制部门就说，这是领导的意思，我们做不了主，那既然你是那边来的，就一定要完成这14+7。那文女士一再的解释说，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不管我的居家住址还是我的工作单位，它都不在政府公布的这个高风险区的名单里面，所以我是不需要隔离的。而且呢，他去之前还做好了这个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他还持有健康码，都是绿码。那即使是这样，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说不好意思，上级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这个命令不是我们发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执行，所以强制隔离就住在了这个旅馆里面，隔离的旅馆里面，自然费用是自付的哈。那这一隔离下来，这文女士也说了，她这中国新年就只能在隔离里面度过了，她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出不去呀。 然后这个帖子出来了之后呢，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很多人就说我也是从深圳来的，还有人说我是从西安来的，什么明明说我们西安已经解封了，怎么我一落地又把我给封上了，说我这所有的健康码都是绿的，我也是完全合法的出来活动的，怎么就摊上这事儿了呢？那就更别说说河南的一个学生哈，高中的学生呢，是因为要放假了嘛，所以放假之前也是特别审慎。河南高中在学生放假之前做了18次的核酸检验，终于把所有的学生都放回家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回家眼看就要进家门了，然后发现说诶，隔离了，就在他们家小区门口就被防疫人员给拦下来了，拦下来就说不能进小区。那这个母亲带着孩子四处亲朋好友的去投奔哈，投奔亲友各处碰壁，都说来不了，因为三大姑八大姨的也说我们小区外面也有防疫人员，你们一样进不来呀。所以这一对母女就在雪地里整整被冻了一夜。还是那样，不管你是拿核酸检测还是拿你的健康码都不管用，防疫人员说不让你进婚，防疫人员说不让你回家，就是不让你回家。唉，所以回家难就成了今年中国年的一个网络流行语了。那流行同时流行出来的还有一段河南省的一个县长的发言，这县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有没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你只要返回来，你只要是从中高风险地区回来返乡的，先给你隔离，然后再拘留。拘留是什么意思啊？那是给刑事犯的拘留啊，是吧？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本乡人，是不是清白，你是不是身上有病毒，先隔离再拘留，这和你的健康没关系，你别给党找事儿，你这就叫恶意返乡。很快恶意返乡这个词一下就刷新朋友圈了。什么叫恶意返乡啊？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我们也是恶意揣测上级领导的意思，我们是恶意的造谣，我们现在连呼吸都是恶意的呼吸，那也许我连活着都是恶意着活着，我出生在中国简直就是恶意投胎呀、我这就是蓄谋回家，恶意返乡，结伙乘车，过年还未遂。那这还是过年难，但是至少有人身自由的。那现在依然处在隔离区的人，其实日子更不好过。那现在看到，虽然大家都说西安已经开始逐步开放了，但是西安境内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区的小区，而且是全封闭状的。那这些小区从最开始的封闭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不是能不能回家能不能出门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基本上家里囤的粮都吃光了，以物换物也都做过了，那连货都没了。高价菜呢，有时候能买到，菜点要被封了，连高价的菜都买不到。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从西安到深圳再到天津，就是因为这样一刀切的疫情防范措施，就地隔离，没有人能出家门，引来了各个地区的民众的抗议和反抗。那大部分反抗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要人身自由，和国外人的反抗还不一样。中国人反抗的特别简单，就是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我家没有一粒粮了。还有那些外来人口说，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连饭都没有，高价菜我也买不起。那有的人还有高价菜，那有的小区连高价菜都没有，接连就发生了在这些地区的群体抗议事件。那当我们看到大批的民众包围警车的时候，当大批的民众大喊放人的时候，那些人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只是想要一口饭吃，能活下去。其实另一方面，在患难的时候，就像中国常说的那句老话，中国人还是很大一部分人，他还是有良知的，他还是有爱心的，依然会有很多人，从市内也好，从西安的、天津的、深圳的市内也好，还是从外地也好，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有的呢，就是小本生意的捐赠，有的呢，是通过各种慈善渠道的捐赠。那就有一个安康市的一个肉夹馍店的老板哈，就专门停业，不接任何东西， 在家做膜。那么视频上看到的呢，是说他已经打了3500个膜了，这3500个膜他就要免费的捐给西安的民众，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是最后当网友拍出来的时候，这3500个膜是在哪里发现的呢？是在垃圾桶里。很可惜呢，这段视频只有短短的一段，我们不知道是在中间物流的垃圾桶里，还是到了当地政府的垃圾桶里，到底是在哪一环上被截住了，就再也没有送到那些隔离区人们的手上。那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大量曝光出来的，比如说捐赠的一箱一箱的蔬菜都是完好的蔬菜啊，没有腐烂，没有变质，都是可以吃的，而且人家是一分钱不要捐赠给这些灾区疫区隔离的群众的，但这些蔬菜没有到灾区人的手里，最后就都在垃圾桶了。那虽然当局有出来辟谣，但是好巧不巧，就在去年发生疫情的时候，贵州出现了相同的事情，也是这样，大批大批的捐赠的菜就烂在了仓库里，都没有人去分发。郑州水灾的时候依然是如此，大批大批的捐赠物在那些红十字的在那些慈善机构的仓库里面，但是没有人去分发。当找到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直接说的就是，我们这边不缺物资，你谁需要你捐给谁去吧。那更不要说当年武汉第一次封城时候红十字会那件特别有名的事件。当年武汉第一次出事儿，那真的是全国人掏腰包，希望帮武汉人民渡过难关。武汉的红十字会是收到了 3.9 亿多人民币的捐赠，但是最后算下来，真正拨款使用出去的只有5000万。试问剩下的3亿多捐赠都去了哪儿了？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红十字的账面上找不到，红十字的官网上没有，捐赠的细节没有，捐赠物的流向没有，款项的使用，钱财的使用没有，一切细节都没有。到底红十字是怎么运转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些捐赠物最后又去了哪里？这个谜就永远没有再解开了。不巧的是，这个历史又循环了一次，历史又重演了一次。那当年2019年是在武汉，2020年是在贵州，那么2021年底是在西安，2022年又发生在了天津。而这些冒着被请去喝茶，冒着被封号危险，把这些视频发到网上的这些网友，又有多少人是被当局就直接官方辟谣辟掉了呢？又有多少人真正看到了这些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真相呢？那虽然说各个省份地方可以这样一刀切的，可以直接的防疫，甚至连县政府村委书记都可以大肆的在广播喇叭里面去说谁出门就直接打死谁，但是现在当局最担心的并不是地方，而是首都北京。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奥米克戎已经在北京传播开了，全球各地的这些运动员陆陆续续的已经开始飞往北京和奥运村了。虽然当局这个北京当局的当地的市政府说要把整个的奥运村给它做一个奥运的泡泡，我们叫做 travel bubble 哈，常讲的就是奥运村里的人不出去，村外的人不进来，完全隔离进行比赛，比赛完了你再走。但问题是说奥米克戎的病毒它的传播率要远远大于其他很多的病毒，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强硬的手段，一刀切清零的手段也已经越来越不好使了。所以现在住在北京的居民他是怎么形容在北京的生活呢？四个字，就是外松内紧。怎么讲？外松就是看起来貌似大家都过得挺正常，并不像外地那样封城封得那么厉害，那大家就像就地为牢，在家坐牢一样，完全不能出去。但是内紧就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丰台区已经全区都封了，这个大家知道，200万人呀，每一个人都要去做核酸检测。那现在不只是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朝阳区都已经发现了确诊的病例，而且是官方已经是确认说这些区有确诊了。那这些区要不要像丰台区这样大肆的这样封区？也就是说各区之间不串联不流通。那另一个消息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 北京这一天的每一天的新增人数比前一天都要多得多。打一个比方哈，北京1月24号的新增的这些新感染的病例是前一天23号的 1.5 倍。那了解北京的人都知道哈，像什么房山、大兴，这都属于外围的城区了，这还不算是内城区这四个城区。那么现在官方没有爆出来的消息就是说，连北京最核心的内城区，就是您看到的什么天安门呀、中南海呀在的那些区，也查到感染病例了，只不过还没有在官方的这些媒体渠道里面通报出来。就有海外的媒体采访的时候，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的一个餐馆老板他就说西城区，我们西城区也已经出现一例了。他说广安门内大街嘛，就在我们旁边，说这里管得特别严，说聚集的人数不能超过8个，而且只有健康码正常的时候才能出行，不正常根本就不让你进。这已经不错了哈，这和西安和天津的那个封小区连楼都不让下的这个8个人可以说是外松了。但是内紧呢，朝阳的这些民众也说得出来，朝阳哈四大城区之一也说现在你看着表面挺宽松，至少没有说断粮断水没有吃的，因为不可能让北京居民在这么敏感的时候上街去游行，去大喊叫着说我们要吃饭呀。所以这些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是排大队做核酸，然后你到那个核酸检测的地方发现，说这个队排的绝对不止1-2个小区，可能这整个朝阳区的居民就都在这儿了。而且还有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大陆的第五大神秘组织，什么除了美国的 FBI 啊，什么俄罗斯的克罗伯，那另一大世界第五大神秘组织又出现在街头巷尾了。没错的，他们就是戴着红袖章的那些所谓的朝阳大爷和宣武大妈。而且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满大街都是戴着红袖章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只要是个路口，是个执勤的地方就有，查得特别紧。不管你去哪儿，去个超市也好，还是去个菜市场也罢，所有的人都得扫码。而且呢，外地人早就不让进了，外地人怎么吃饭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会不会也会出现像之前天津发生的那些流动人口外地人他没有饭吃，然后最后不得不起义的这件事情？北京当局当然不会允许，而且北京当局如果镇压肯定会更血腥。但是哈，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传出来，所以希望说至少外地人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吃饭。那外地人是连超市都不让进了，那所有进超市的这些北京人，有北京户口的人必须要有核酸证明，接种疫苗的人疫苗证明才能去，不然呢早就不让去了。那最新又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您在北京去药店买过以下的这4种药的话，都要强制去做72小时的核酸检测。哪4种药呢？一个是退热药，一个是止咳药，一个是抗感染的药，最后一种是治疗咽干咽痛的药。这4种药买了就一定要去核酸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那您的手机上就会蹦出提示码说您还没有检测，一定要检测。如果您没有检测，不好意思，您的健康码直接就变黄了。健康码变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大陆不管哪个省份你都寸步难行，因为只要你没有绿码，哪个超市、药店，甚至是任何的公交系统，小的买卖生意，没有人敢接待你，因为你的健康码是黄色的，这简直就是草木皆兵的时候，所以就相当于是把你和整个社会隔离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买菜，甚至说正常的活下去了。那这就是当下北京当局、北京的当地的政府在做的一件事情。他怕什么？他怕这些人会不上报当局，自己买一些退烧药，就所谓的把事情压下去了。但是如果大家这么去看的话，他可能会引起另一个更加极端的做法，就是即使大家说自己吃点感冒药、退烧药就好了，那都要去做核酸检测的话，可能他有一些小样感冒发烧或者说是流鼻涕的话，他连这些药就都不买了，只要健康码绿着他就出去，那岂不是说他的危险性会更大吗？但是怎么说呢，现在 即使风声鹤唳，在街角经常能看见那些便衣武警，甚至是警察和这些朝阳大爷和宣武大妈，那这依然会让当局特别担心，因为他会担心北京的冬奥会如果不能顺利举行的话，这是一件多么丢面子的事儿。他还等着这个面子工程给他再在国际上多少赚回点威望回来。但问题就在于北京南防，北京南防就在于北京城里面的大佬实在是太多了。怎么说呢？就如果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所有进了奥运村或者说这奥运泡泡里面的人，你们都不许出来的话，那所有的这些服务人员，你们只要进去，你们这一两个月都不能出来，你们就全脱产的在那边服务，不管你是端茶倒水的是吧，然后呢还是扫地清洁的，你就不要出来了。那这个还算好说，但是如果是那些管物流的人，那这奥运村一来了，国际上的这么多的运动员也好，教练员包括媒体都来了之后，那这些人的吃穿用度他一定都要每天去往里运输物流啊，是吧？那运菜的也好，送水的也好，你不可能他来了你就把他扣住，你来了就给扣住，是吧？这每天来来回回这些人，你至少就要每天检测。那再包括奥运会开始了之后，虽然你不对外售票了，但是多少会有一些观礼的人吧，就像2008年的奥运是一样的。那些观礼的人虽然大家也知道都是群众演员内部安排的，当地的居委会大妈也好，还是说有理有面的领导，真正的什么北京市委的书记副书记，这些去了之后，居委会大妈你可以让他在那儿住俩月，家里也不指着大妈去赚钱养家，是吧？做饭烧水不指着。但是如果你去了一个北京市的什么市长，或者说是中央的一个副局级的领导的话，你不可能让领导也一样在那隔离跟着你一两个月，直到这个奥运会结束了你再放领导走，这个不现实，是不是？那领导回去了，他住的是哪儿呢？他住的是领导大院，什么军委的院也好啊，部队的院也好啊，还有包括甚至还有红墙里的呀，是吧？北京嘛就是这样，人都说了，不到北京不知道官高。这些领导回去了之后，不管他再怎么配合，他可以配合你每天做一次核酸检查，你还可以专门有人给他做 VIP 服务，但是如果他真的带着病毒回去的话，那奥密克戎病毒还不是立刻就能显现出来的，它的潜伏期要比其他病毒长，可能到第14天做核酸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副市长他果真感染了奥密克戎最新的病毒啊，那他那一个家属院怎么办？你敢让所有人都在家属院里做隔离吗？对吧？你敢让所有的武警守在那儿不让家属出来吗？还是说你要把每一个领导都送到再郊区的一个地方，那你觉得领导会听你吗？是吧？如果是军队的什么司令副司令说，我凭什么听你北京市政府的，你管得着我吗？我的枪杆子比你硬，对吧？那这些部队大院的家属你怎么办？那这些家属之间在相互串联，再有一个他们的运动圈子，那这个病毒可不管你是当政委的还是当司令的，他要传染谁他就传染谁。所以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层面的话，其实维稳是很难的，不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去维稳，那么去管控或者一刀切的清零也是很难的。所以这个对于中共来说，北京的防疫其实才是最难的，难不在百姓，百姓里面有朝阳大爷、宣武大妈，还有各种各样的便衣警察、武警维稳和军队，这些都有。但是真正到了这些高官家属的大院里面，各个部委军队的那些家属院里面，他们就真的是干瞪眼白着急了。所以眼看北京的奥运要开始了，那么中国的新年也要开始了，其实当局是一点都不消停，这根弦绷的是特别紧的。那到底他要怎么做，他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太明目张胆或者北京做的像西安像天津那样，那外国的媒体捕捉到了，他会怎么去报道呢？本来这一次冬奥会就开的已经是命途多舛了，多少国家的政府和当局的议员都抵制北京的冬奥会，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人权，一个是西藏人的人权，新疆人的人权，还有一个是有关彭帅这一方面他被性侵的这个女权。 那这样的人权还没有结束，那外国的媒体本来要拍奥运，又拍到了这种中共当下高压下、高压清零下的这种暴力的执法。那你说他这个本来想给自己正面子的奥运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哎，所以今天看到快过年了，也看到最近的几条新闻，所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还是那样，如果您还没有订阅呢，记得点击一下订阅阿黎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如果您能把阿黎的频道传播给亲朋好友，就是对阿黎最大的支持了。那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